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七节。我劝你，第一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阿们。这是神的话，愿神赐福他的仆人，也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大家请坐。
各位亲爱的同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我要在这里首先祝贺祝福教会的牧师长老和各位会友，为过去这十年上帝在你们中间的恩典献上感恩，愿上帝继续祝福秋雨祝福教会。我还想得起坐在小板凳上给秋雨祝福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话语的那些的场景。过去这十年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众人中间，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今天晚上这一堂我们要来一同的来思想唯独基督。那如果我们把时光拉回到500年前的时候，在500年前，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你看他在那里捶胸顿足，你问他，嘿，你在做什么？我心里面真的不知道平安，没有平安了。我的很多朋友在这个大瘟疫当中他们就死去了，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那你遇到他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是给不出药方的，我们中国人都说，哎呀，拿，现在刚好清明节快到了哈，我们就告诉人说，哎，没有啦，这个就是这个，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的就是这个，就是保重身体，吃好了，就这样好了。但是在一个古典的世界观当中，不论是东方西方，都是相信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之外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而且相信说死亡的尽头不是结束，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被那个看不见的国度所决定的。所以在500年前，那个时候罗马教会会给这一个捶胸顿足的良心里面的问题一直没法解决的人，会给他什么样子的药方呢？就给他两招。第一招呢，你到找个主教，找个神父呢去行忏悔礼，然后说了在那个忏悔礼之后呢，这个主教神父说，好了好了，你去吧去吧。这是一招。还有一招没那么便宜啊，你还得这个就是捐一个门槛啊，像祥林嫂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叫补赎。那所以一方面行忏悔礼，一方面又补赎，所以呢这个赎罪券就是满天飞。但是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平安呢？你知道捐门槛的人越捐越心里面就是没谱的，为什么呢？我看到旁边比我捐的更多的，哎呦，旁边捐的那个门槛竟然是金子做的，所以你知道越来越没有平安。那所以改教家门，回到圣经，也是真信徒的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他们有五个唯独当中的其中一个唯独基督，就是你我的心良心能够被洁净，是因为基督代赎的工作，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那 整个宗教改革所奠定的这一个唯独基督的这一个的真理，一直的奠基下来，直到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可以说都是这宗教改革的后裔。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一个根基立下的时候很就一了百了了，没有，这个仗持续不断的在打。大概100年前的时候，当时这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运动，叫普世基督教联合的这样一个运动。在这一场的运动当中，人们越来越说，你不要太多的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你不要太多的就是强调你的神学的独特性。所以100年前，其中一个在这一场运动当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有国际学联跟基督徒学国际学生团契的分裂。其中他们分裂的焦点就是，是不是要强调基督宝血的救赎的独特性。那这一波也影响到了我们中国，就影响到了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自由派的神学和基要派的神学。那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呢？今天继续在延续，就是三自的神学和加林教会的神学。自由派的神学、三自的神学，就是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所以呢，因着爱的缘故，每个人你总要信点什么都好。那但是过去这几十年，家庭教会为着信仰的问题来受苦，为着信仰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在信仰上妥协。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唯独基督，就是我们相信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不只是需要被修正，我们需要被救赎。我们相信因着这位救我们的主，唯独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唯独他是教会的元首。那在今天的情形，今天的时代是被称为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今天当你宣称说唯独基督，唯独他是拯救的道路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会被扣上一个不宽容或者是霸道的这样一个帽子。在美国有过一个调查，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社会学家叫 James Davidson Hunter， 他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在美国的福音派神学院，请注意哦，是神学院的神学生，有多高比例的人否认基督是绝对必须的呢？35%的神学生否认基督是必须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巴纳的那个统计数字，也表明就是在美国所谓的保守派福音派的基督徒当中，持这种观念的人也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水平。也就是说在教会中每一周都在聚会的就是人，至少有35%以上的不相信基督的独一性，相信说基督教没有基督也没什么，或者说是人家其他的宗教没有基督也没什么，也挺好。甚至于在神学院的教授当中，这个比例也大致如此。这是不是让人很震惊？所以像我们在今天我们重新的一同的来思想这一个唯独基督的真理，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重要的。今天我要借着刚才一套长老带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的2章1到7节的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大家一起的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唯独基督的这个真理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第二个，唯独基督这个真理为什么重要？第三个，我们怎么可以来应用和享受这一个的真理？那在我们今天的就是这个经文第5节当中特别的讲到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宣告了上帝有几位啊？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那到上帝那里去的道路有几条啊？只有一条，就是借着那位中保。这位中保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特别的就是谈到说，这位中保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 是道成肉身的，他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成为上帝和人中间的中保。中保的意思是什么？中保的意思就是他一方面他代表上帝，另外一方面他又代表人。他在代表上帝进到人的里面，他也是代表人献上赎罪祭，代表人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一位中保是人和上帝之间唯一的中保，是人能够到上帝面前唯一的道路。这一个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一直宣称的，就是我们是借着那一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盼望。你知道从旧约开始，在伊甸园当中，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蛇的头，那个后裔就是一个单数的后裔。在旧约的先知，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在预言，就是有一个儿子，人子，他要来，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世界的盼望是在他那里，以色列的盼望在他那里。那耶稣基督自己也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使徒们开始传道的时候也说，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唯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且使徒们也宣称，这位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整个的圣经都在宣告这一个真理，唯独基督就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拯救的道路是借着基督。那在到底他的意涵是什么？圣经所宣告的这一个真理，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了解这一个内涵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人的处境，需要了解人的光景。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边，在那里特别的就是在那里讲到，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1-3节，在那里讲到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这里的就是这个宣告的意思是什么？宣告的意思，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陷在黑暗当中。所以换言之说，我们要看明白我们生活的就是这个世界，我们靠我们自己是看不明白的。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上帝把他的光照到这个世界，上帝透过他的主动的启示，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把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的真相给我们照亮了。所以他在古时借着他所拣选的众先知，不断的来晓谕，不断的来启示，透过他在历史当中的启示，把整个的人类历史给照亮，把人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人的意义给照亮，把我们经历的苦难，这个苦难背后的意义给我们照亮。但是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当中，所有的这个光不断的这样子的射来，不断的射来。在2000年前，有一束光是从来没有那么强的，那束光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照出来的。 透过这一束光，之前的历史，之前的所有的苦难，有了答案，之后的盼望也有了可靠的保证。过去的整个耶稣基督成为历史的分界点，在旧约当中，透过所有的献祭，透过所有的礼仪，在那里预表着你们的得救，预表着你们的良心被洁净的，如今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实现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了最伟大的那位大祭司，他自己也成了那最美的祭物，他也献上了那最美的祭。整个的历史因着耶稣基督被照亮了，这是整本圣经的启示都在围着耶稣基督，整个人类的光都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整本圣经要向我们所见证的。所以也正是因着这样，当马丁路德在他一直他追寻他人生的道路，他就一直不知道在良心当中不得平安的时候，他在基督里面找到安息。不仅是他个人的生命找到安息，而且他找到了一把的钥匙，就是怎么样子来解读圣经。不仅是找到了一把钥匙来解读圣经，找到了一把钥匙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路德在他著名的罗马书的注释当中的注释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在这里理解圣经的门已经被大大的敞开了，一切事物都必须被关联在基督之下才能够被理解。然后在稍后的地方路德写道，他说在圣经的每一处都在见证基督，都论到基督。所有的启示，所有上帝赐给人类的光，最后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而反过来，所有的圣经的启示，它整个的终极的理解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了解。所以启示的历史因着耶稣基督被照亮。所以当保罗写给提摩太，写给他这一封教牧的书信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教牧书信都是在面对具体的问题，都要帮助他们面对他们处境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那些的问题。所以当面对就是这一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前面他讲到了我们要为那些在上掌权的祷告。你知道这群的百姓当时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中啊？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早期的教会在逼迫当中。所以换言之说，当他讲到说你们要为君王和在上掌权的人祷告的时候，换言之是在说你们在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不仅祷告还要祝谢。你知道他要鼓励他们，如果他不能帮助这群人把他们的焦点放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你们整个的盼望的中心是在耶稣基督上面。所以你知道，如果不是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上面的时候，为这些在上掌权的祷告的时候，不可能的代求，更不可能还要祝谢。祝谢的意思是什么？祝谢的意思就是还要为他们献上感恩。这是不是有点疯狂？但是你可以知道，如果你的盼望是在人里面，是在人的各种的势力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的祷告是主啊，让那个坏王力量衰退下去，主啊，让那个好王的力量兴起来。但是我们不会，保罗并没有讲当时在位的就是那个王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就是讲说 你们要为在上掌权的这样的王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祝谢，除非你明白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只有一位上帝。也换言之说，如果你不明白上帝的启示的光，我们就在黑暗当中。而在上帝所有的启示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只有一条路，就是他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这借着这一位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只有他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放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可以有一个更超越的这样一个眼目。所以唯独基督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它的内涵是什么？结合整本的圣经，它的内涵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整本圣经启示的中心。耶稣基督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盼望。第二个，到底为什么唯独耶稣基督，唯独基督这一个真理为什么重要？它重要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六节怎么说？第六节他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在这里他特别的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为人付了赎价。这赎价是付给谁呢？历史当中有很多异端说是付给魔鬼撒旦，不是付给魔鬼撒旦，是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是满足律法上面上帝的公义的要求。这是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为人，为罪人付了赎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耶稣基督他按照上帝的命令，他做了万人的赎价，而这一切呢是按照上帝所命令的时间，在这个世界面前不断的显明，不断的被见证出来。所以换言之说，耶稣基督在什么时间成就？耶稣基督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成就？以十字架的方式来成就。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上帝的命令当中。所以这个地方就带出了为什么唯独基督这一个的真理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它重要性就是它触及了基督教信仰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罪的人，而且还是活在罪疚感、良心不得平安的人，怎么样子的可以活在一个圣洁伟大的上帝的面光当中。你知道活在一个老板的面前就已经够可怕了，对吧？有罪有限的人，不仅是我们算不上是守节清心，并且我们心里面也不得平安，就是这样子的人怎么可以活在一个伟大而圣洁的上帝的面前？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知道在莎士比亚著名的戏剧这个《哈姆雷特》里面有这样子一个著名的一个片段，就是讲到哈姆雷特的叔叔，他杀了哈姆雷特的这个父王之后，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罪疚感，良心里面不得平安，所以他就去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这样祷告道，他说在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也许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成为王法的贿赂。也就是说在地上你常常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贿赂，各种各样的这些罪，但是接着他说，可是天上却不是这样的，在那边一切都无可逃避，任何的行动都要显明它的真相，我们必须当面为自己的罪恶来作证。然后接着他感叹说，那么怎么办呢？ 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然后接着他说，他给自己开药方了。他说，试一试忏悔的力量吧。什么事情是忏悔所不能做的呢？可是对于一个不能忏悔的人，他又有什么力作用呢？哦，不幸的处境，像死亡一样黑暗的心胸，哦，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被粘住了的灵魂，救救我，天使们，试一试吧。然后接着他给自己说，跪下来吧，屈下来吧，顽强的膝盖。然后他说，钢丝一样的心弦，变得像新生一样的肌肉一样柔嫩吧，但愿一切转祸为福。所以他后来说了一个，他给自己开了一个药方，他说，我这个良心，我怎么样子的可以解决呢？你知道，不认识上帝的人都知道，你的良心怎么可以解决呢？你得跪下来，你得到一位的面前来。但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但愿一切转祸为福。他有没有把握，有没有保证？他没有把握，没有保证。他没有把握，没有保证。这个时候哈姆雷特呢就听到了，哈姆雷特本来是想在那个地方动手的，但是哈姆雷特听到了之后呢，他就说，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想要动手，他说，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结果他说，不不不，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哦，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满心熟练罪孽正中的时候，趁其不备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的恶如何相抵，可是照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罪孽多半是很重的。现在他正在洗涤自己的灵魂，可是我在这个时候就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残酷的机会吧。所以他说，我决心要等到他在醉酒的时候，他在暴露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犯罪的时候，我要把他给干掉。知道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他的叔父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救恩当中的把握，所以对他来说，他知道有一位他应该要向他祷告，应该要向他忏悔，但是他不认识这一位是怎样的一位，他也不认识可以借着那位中保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你看到整个这幅场景当中，一面很可悲的是，一个想要忏悔的人忏悔无门，没有把握，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对他来说，他的头脑当中的那个得救的观念是什么？那个得救的观念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善恶相抵，只要如果能够抵得过去，那就没问题。所以我这一刻为什么不可以杀他？因为这样子杀他的话，这一刻他正在忏悔，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其实在帮他在积德，正好推他一把上天堂。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就是这一幕里面，祷告却没有经历到赦罪的平安。但是想要另一方面被仇恨抓住，也没有出路，也没有出路。哈姆雷特为什么挣扎？哈姆雷特一直想要靠自己去立自己的义，他想要成为审判者，但是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哈姆雷特要靠自己来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后面的恶果一个接一个。他所爱的人陷到悲惨当中，他自己也被最后被绝望所抓住， 最后非常悲惨的结局。所以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的良心的状态，你常常会很常见的是两种。一种人是我们中国人当中的大部分人，我们大部分人的良心呢是根本就没有良心不安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是一个羞耻感的文化，我们很怕丢面子，所以我们的参照系是谁呢？我们的参照系是贪官，我们的参照系是城管，我们的参照系是腐败的制度，所以跟这些参照系一比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是好人，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良心不安的问题，这是大部分人。甚至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坐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都没有那个灵魂当中我们需要紧紧的抓住基督的那样的一个迫切，抓住基督的拯救，说主啊，我是个乞丐，我真的是一个要落水的人，怜悯我救我。我们都一直，我们的良心其实是麻木的，这是一种良心的状态。还有另外一种良心的状态，是没有经历到赦罪的平安，总是惴惴不安。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认识基督的人到处拜偶像，生怕错过一个，惴惴不安。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甚至于就是在教会中很长时间了，比如说这个主日在教会当中迟到了，迟到这件事情本身对不对啊？好不好啊？当然不好。那怎么办？那下次继续靠着那个上帝的恩典，早一点起来，对吧？早一点出门，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清洁的良心。那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人星期二的时候去谈一个生意，就谈得不太顺利，谈得不顺利的时候呢，他也想说糟了，就是我那一次这个就是这个迟到了，所以你看上帝惩罚我。所以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一方面是很多人良心是死的，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良心是惴惴不安的。但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也唯独借着中保我们的良心可以被洁净。所以也唯独基督的问题是面对了信仰当中一个最深的问题，就是我们罪人的良心怎么样子的可以活在那位圣洁公义伟大的上帝面前。你知道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到教会当中来，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明白一个信仰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关乎我们的良心。我们是说哦，好啊，我找一个比我更厉害的，这个就是来帮帮我，不错的呀。是我们从来没有带着一个生存的危机感，知道说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在这位圣洁公义的 面前，不论我外面是多么的光鲜，不管人甚至于给我评了五一劳动奖章，给我各种各样的奖状，但是我都没有办法活在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面光当中。所以唯独基督的真理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关乎到了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那一个问题，就是有罪有限的人。本来有罪有限的人，按照圣经说有罪有限的人在上帝的面光当中的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很多人说是挺好的呀。不是，我们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随时有那个火焰吞灭我们。不仅如此，圣经当中还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如果不是这种危机感让我们来抓住这位基督，我们的良心没有办法平安。但是当我们抓住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指着这位基督说，看哪、啊、他成了上帝和我之间的中保，他为我流了他的宝血，让我可以得赦免，他已经担当了我的罪，因此我可以像那个妓女一样说，我听到那个声音说去吧，平平安的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知道，当如果我们的参照系是跟这个世界来作为参照系，我们的良心永远，我们意识不到我们信仰的焦点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我们也不会对这个 与真正与那位圣洁公义的主真正的来相遇，我们也不会因着在那位圣洁公义的主面前知道说在那个面光当中我站立不住，从而想到基督的代赎，想到基督这一位中保能够产生的那个甘甜和感恩，我们也体会不到。所以在我们唯有在那位圣洁公义的那位上帝的面光当中与那位真正圣洁的相遇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才会苏醒，我们的良心也才会不安，在这个苏醒在这个不安当中，我们也才会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被医治。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因此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谦卑的承认，我们不是我们寻求上帝，是他寻找我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到他的面前，是因着基督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因此呢，上帝以笑脸来转向我们，从而才让我们这些原本是在他的愤怒和咒诅之下的人，被他的笑脸，被他在基督里面所彰显出来的笑脸所吸引，从而可以来转向他，可以来影响他。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感受到良心的危机的话，盼望这一个受难周可以真的唤起我们里面良心里面的危机。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良心的煎熬，不论你过去犯多么大的罪，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良心，从而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可以充满感恩的来敬拜上帝，来跟随上帝，来侍奉上帝。你知道整个的圣经都在旧约，整个都在等待那一位的出现，而新约就是那一位就是真命天子真的出现了。你知道这个跟我们人的心理很有意思，我们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巴不得有一位出现，你不会巴望很多位出现，你巴望那一位出现。就是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上帝的那个荣耀，上帝不断的透过他自己的降卑向人显明他的荣耀，不断的透过他的自我的一个启示，把他自己显明给人，期望跟人这些悖逆的人可以带回到他的约里面，成为他约里面的百姓。所以整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上帝按照他的时间整个在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展开，就是在基督里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把他完全的给了我们。你知道今天许许多多的人都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们一直除了我们的罪，我们的有限，这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他主动的作为，是他主动的一个自我启示，把他给我们。所以在西乃山上，在威严当中向人启示的那个上帝，你可以来亲近他吗？在历史当中赏善罚恶的那个上帝，你一看着你只有跪下来蒙住头这样子的份儿，你能够来靠近他，能够来亲近他吗？你没有办法。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大自然当中 也看到很多这个就是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特别是最近哈开始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候，你就禁不住就想要在草地上跳舞，一跳舞的时候你开始觉得这个大自然就是那么美，你就禁不住要感叹大自然啊，我的母亲啊等等，就是这些话都会出来。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在把它人格化，你已经在说我这个伟大的这个世界，这个背后的伟大的一位是我可以亲近的。但是昨天晚上就是这个，是昨天还是前天，就是那个闪电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你是自作多情，对吧？你知道整本圣经上帝拣选他的百姓，当他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的时候，你知道哪一句在前面？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伟大的一位，他怎么成为我们的？他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你知道有很多，你知道我很那个，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站在他的面前，我很想把我给他，但是我远远的我跟他打招呼，他就开始往后退。直到我开始我要蹲下来，我要坐下来，那整本圣经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启示的，他把他自己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降卑，一个蹲下来降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在他的启示的那个 光里面，他不断把他自己给我们，而他给我们的这个高峰就是在基督里。当你看着那个马槽中的婴孩，你看到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婴孩不带盔甲的样式向你显现的时候，你知道他来不是为审判，乃是为拯救。当他经历许许多多的试探，只是没有犯罪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那一位有血有肉的，他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在我们中间在行走。他也经历各样的试探，从而让我们这些都在生活当中陷在各种试探诱惑当中的人可以来依靠他。当他被鞭打的时候，当他被凌辱的时候，当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时候，他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在各样的苦难当中挣扎的人同在。当他在十字架上把他的那个双臂都伸开的时候，这个伸开的动作，这是一个拥抱的动作，就是上帝说，看啊，我把我自己倾倒以至于死，我把我自己完全的给了你。当他复活的时候，他让他的门徒们说，来，你们来摸摸我看。那一位上帝从那个在西乃山上面那个威严的不可靠近的只能让人恐惧战惊的上帝，但是今天却变成了，来，你们来摸摸我看。而我们最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也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那一个伸出双臂的手在欢迎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所以到底唯独基督这个真理为什么重要？因为他面对了基督教信仰当中最深的那一个问题，就是有罪有限的人怎么可以活在那个伟大圣洁威严的上帝面前。这位圣洁伟大威严的上帝怎么竟然变成了可亲近的上帝，并且他是上帝不断的把在基督里把他给我们，把他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以至于当我们看着这位基督在我们今天各样的困境当中，我们可以真实的相信上帝的应许，说我把我的独生爱子都为你舍了，
岂不把一切的丰富都赐给你吗？因此可以在各样的困境当中，我们可以来依靠他，可以来支取他的丰富。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这个真理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来享受和应用这样子的真理？我们刚才提到，保罗是在教牧书信的场景当中来写，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第五节的这个前面有一个因为，就表示前面所写的那一切都是发生在这一个基础之上的，意思是说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位独一的中保耶稣基督，这一个真理，这一个唯独基督的就是这个真理，它影响我们的祷告，它影响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在第七节保罗说，我为此蒙召做传道，它也影响我们的使命。所以它怎么影响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你知道这些早些被逼迫的这一群的基督徒，逼迫他们的当然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君王，对吧？当然就是那些在上掌权的了。但是你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把征战变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会变成血气与血气之间的征战，会变成地上的势力与地上的另一个势力之间的征战。但是唯独基督这一个真理帮助他们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这个看见，就是当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君王，都被在上掌权的都被剥夺的时候，我们还比他们有福。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唯独基督的恩典。因此当我被追来追去，当我被逼迫来逼迫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我仍然可以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福的人。是这一个的视野让他们可以为君王来祷告，并且还为尊君王来祝谢。你知道在今天，比如说如果你要说今天的这一节的那个，就是这个政府做的某一件事情不错的，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民意当中其实是要冒点风险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可以知道他们做的对的就是做的不对的，做的不对的就是做的不对的。但是我们更知道，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在上帝的面前，在永恒的面光当中都要受审判，都要交账。所以为在上掌权者的祷告，这个祷告我可以想见保罗在这里所写的不只是说祷告说主啊求你让他们改变，这个祷告里面就已经有怜悯在里面，在这个祷告里面已经甚至于有不可思议的那个祝谢在里面。这是唯独基督是我的荣耀，唯独基督是我的恩典，唯独基督是我的盼望，这一个的真理奠基在这个基础之上所带出来的那个视野的改变，然后影响他们祷告的生活。所以如果没有确立唯独基督，那么我们就各自厮杀吧，因为我们有很多个盼望的救主，所以我们厮杀看谁的救主可以得胜。但是我们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立唯独基督，我们就可以忍耐，因为你即使把我的全部给我拿走，我还有基督，我可以为你这逼迫我的祷告 因为我仍然像你，虽然在人的眼中你是在优势的地位，但是我要说唯独基督才是你的盼望，就正如我已经经历到他是我的盼望一样。我可以饶恕你，因为基督成了我的满足，成了我的医治。我可以为你祝福，因为基督里的一切的丰富都赐给了我这个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疏离的，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疏离的，因为即使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信仰为敌，我们仍要去爱，因为唯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唯独基督是这世界的盼望。你也会看到这一个不仅唯独基督的这一个视野，保罗帮助他们在那个处境当中改变他们看问题的视角，看问题的角度，改变他们的那个祷告的方向，而且也带出改变他们的使命，带出他们的整个使命的托付。第七节保罗在那里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如果没有唯独基督的真理的确立，可以说就没有宣教。你知道今天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的神学否定唯独基督这样的真理，我都不知道否定了唯独基督还宣什么教。如果就像在宗教改革之前，一方面在教会当中是要这个就是因行为称义，然后呢就是这个因着这个人的忠保来称义，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当时的那个精神氛围跟今天非常相似，有许许多多的人相信说万物都有灵，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隐藏的救主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今天很多写诗的人都喜欢读一个诗人的诗，这些年重新把它翻译出来叫彼得拉克，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佼佼者。所以当时一大票的人，其实一方面是罗马的官方教会的神学是一塌糊涂，这个把基督的这个中心被各种各样的人的东西所取代，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都在寻找各种隐藏的基督。所以今天也有很多的人就是这个宣告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拯救的道路是隐藏的，有很多的救主是隐藏的，是我们所看不见的。所以呢在每一个宗教当中都隐藏了救主，在每一个宗教当中都隐藏了一条拯救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唯独基督的真理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解决了信仰当中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所以换言之说，你把唯独基督拿掉，你的良心仍然活在自我的不安当中。如果你把唯独基督拿掉，你今天仍然自我安慰的或者自我陶醉的在那里挣扎。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教会对唯独基督不能够牢牢的持定，我们就失去了宣教的热忱，我们就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忱。所以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救赎的方式，我们就忘了使徒们所宣告的那个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最后我就用在1996年一群的福音派的神学家和牧师，这里面有很多是改革中的，他们在波士顿附近开了一个会，后来发表了一个宣言叫做剑桥宣言。这个剑桥宣言当中他们就重新的说我们要回到宗教改革的五个维度，在这五个维度当中关于唯独基督的部分他是这样子讲的，我就用这一个来作为今天晚上的一个结束。 他说，随着福音派信仰变得世俗化，其利益和文化的利益混合，信仰变得模糊不清的结果，就是丧失了绝对的价值观，产生被动的个人主义，用完整代替圣洁，用复原代替悔改，用直觉代替真理，用感觉代替信念，用机会代替神的护理，用立刻的满足代替忍耐的盼望，将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从我们的意象中挪开，只讲成功、神迹、医治。所以他说，我们重生，我们得救，唯独耶稣基督中保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唯独他无罪的生命和代赎才使我们称义，与父和好，没有基督就没有救赎，任何舍弃罪和十字架的福音都是假福音。我们否认，如果不宣告十字架赦罪的基督，如果不要求人相信基督并他的工作，我们 不相信福音还可以得以传扬。我想这一个宣言是一群美国的基督徒在今天的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整个宗教改革的那个五个唯独的那个焦点越来越失去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呼吁，我想对我们今天也同样如此。求主帮助我们，这不仅是我们信仰当中的宣告，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真实的每天在上帝圣洁的面光当中都承认说，上帝啊，按照我自己的本相，我在你面前是破产的，我在你面前是被咒诅的，我是在你的愤怒之下，我没有办法活在你的面光当中，我没有办法活在你的面光当中，但是唯独基督的恩典，唯独基督的恩典得着了我，唯独基督的恩典，他的代赎让我可以跟上帝之间的阻隔被去掉，让我可以活在我的良心可以借着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活着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那爱我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再次的可以在信心当中来宣告，他实实在在，他是爱我为我舍弃，他也是那位死而复活的王，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命，你就为我们受死，你就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在我们还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复活，给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一条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上帝的独生的爱子，人类的盼望，更是我们的盼望，更是我们教会的盼望。主啊，就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回到基督的根基里，更深的来在这个受难周当中来默想，主啊，借着基督的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极重无比的救恩，这是何等的宝贵！这救恩实在是不是让我们锦上添花，而是让我们出死入生。主啊，我们真的是像那曾经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今天是在基督里得见了大光。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要为爱我们的主而欢呼，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要被这位救主的恩典和福音所更新。求主你不断的来引导我们，主啊，也再次的在这个 受难周，当我们来默想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跟我们的救赎有关。基督生命的每一个方面也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把我们陶造成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是我们的属灵的操练所需要的。所以就求助你更深的让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型，也能够使用你自己的儿女，主啊，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那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可以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不断地加添力量给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